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5月7号，公元2007年6月2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达拉喇嘛结束澳洲与新西兰之行，反抵达拉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反驳香巴品座发表的言论，支持西藏人士抗议中共修建珠峰公路，女扎吉尔致力于西藏和艾滋病事业，将获最高奖项。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拉喇嘛结束澳洲与新西兰之行，返抵达拉萨拉，详细情况请听叠吉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本结束从本月6号开始对澳大利亚为期11天和对新西兰为期3天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今天星期四返抵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从本月4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启程，5号下午抵达西澳洲首府珀斯，从6号开始正式展开了访澳行程。在为期11天的行程中，达赖喇嘛在珀斯接受了知名媒体的专访，并先后以精神与宽容、新世纪道德观等为主题向上万名民众发表了演说，并同绿党议员鲍尔·雷维尼和密斯·瓦斯特女士举行了会晤。之后达赖喇嘛在澳洲本底戈市宇宙慈悲大佛塔主持了一场祈愿会，并在当地为建立的一座大佛塔和一尊大型的莲花生佛像进行了加持。在墨尔本，达赖喇嘛向媒体强调，西藏问题已经进入严峻的局势，如果中国政府不允许西藏高度自治，西藏文化也将面临消失。达赖喇嘛本月8号到10号在墨尔本传授了为期3天的格西朗瑞当巴桑格所住的修行八级，并接受了墨尔本南德洛斯大学授予的最高博士学位荣誉。之后在当地以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为主题向民众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在访问澳洲吉隆时，在白杜姆佛教中心为该中心建立的一座新寺和白杜姆大佛塔进行了开光和加持，之后向上千名信众传授了白杜姆灌顶。在此间，达赖喇嘛还同吉隆市市长等为主的部分官员举行了会晤。本月12号，达赖喇嘛在澳洲首都堪培拉同澳洲反对党领袖凯文·拉德和澳洲国会上下议院共计62名议员举行了会晤，并向他们发表讲话时感谢了他们对西藏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支持。之后，达赖喇嘛在澳洲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展开了为期一天的访问，并对该地区最大的澳洲动物园进行了参访。达赖喇嘛向聚集的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关爱和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当天，达赖喇嘛在澳洲布里斯班机场同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女士举行会晤时，重申了只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立场。在西宁的访问中，达赖喇嘛会见了一批赞助此次访程的澳洲商人和筹备小组的成员，并向聚集的500多名商人发表讲话时强调爱心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在西宁还特别向聚集的将近200名华人学者发表讲话时强调，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不仅对中国，同时对整个亚洲都会有益。那么本月15号，达赖喇嘛在西宁向聚集的2万多名民众发表了和平演说。当天下午6点钟，在西宁政府办公室同澳洲总理霍华德举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会谈。从本月16号到本周一19号，达赖喇嘛在新西兰展开了访问，并在新西兰奥克兰市讲授了佛法著作四圣地，之后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向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说。达赖喇嘛在新西兰还同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部分国会议员、新西兰最大的反对党领袖约翰·克伊和绿党领袖等官员举行了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澳洲5个州为期11天和新西兰2个市为期3天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于今天星期四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萨拉。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席香巴平措昨天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记者在有关西藏问题方面的部分提问。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达瓦茨人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香巴平措所回答的有关西藏方面的问题都是老调重弹，并谴责中共极力歪曲的事实。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席香巴平措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藏每花十元钱，九元来自中国方面，并指出直接受益者是西藏人民。达瓦茨人对此表示，
不管十元钱中九元来自北京，或者十元钱全部都来自于北京，这些钱几乎都花在了北京维持西藏统治的成本上面。这种成本包括对干部或者对工人，或者对一些他们的一些警察以及秘密工作这些方面巨大的开支，以及为了向外界来展示他们对西藏做出发展而特意做的一些出船的那个建设，就是对外就像出船一样的那种建设。他这些建设都不是给藏人带来利益，而是为了给外界看，为了给中国人的这面子，为了表示中国在西藏做了多好。所以说这些都是一些形式，而并不是给西藏真正带来利益。所以说这些钱你不管是在西藏花或者在北京花，都是为北京自己花的，都是北京自己的钱花在自己的事情的身上，而不是北京的钱在西藏花就一定花在西藏人身上。所以说我认为他应该说，不管就是说在西藏花了十元钱，这九元钱来自北京或者八元钱或者十元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十元钱花在什么地方，给西藏人民花了多少。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在这方面呢，西藏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这里还有一个数字，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这里281万人口，他说的是这个数字，其中92%就是藏族，只有8%是中国的人。您对这个数字是怎么看待？
从西藏自治区来说，北京统计这种人口数据的时候，比如说像劳改支队啊，像军队系统的等等，都是不统计这种人口数字里面的，都算是保密的人口。但是在西藏呢，以前现在我不知道，以前即使皮革厂也属于军队系统管，什么七一农场、八一农场都是归那个军队系统管。再比如说像林芝或者就靠近印度边界，有大量的驻军以及为驻军服务的大量的一些新的城市，像八一镇啊等等，那这些里面大区很多相当一部分都划在军队系统里面。所以说这些人口都不算在人口统计数字里面。你可以说人口统计里面可能它只包括一些机关干部和机关干部的一些亲属啊，或者那些，如果是那样的话，机关干部肯定只有也就7%-8%左右。因为在西藏如果不是军队系统的或者不是那些民工的话，那么其他的汉人就是干部，汉人就是工作人员，汉人就是官。如果仅仅算官和干部的话，那应该就在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如果加上军队系统的，还有加上那些虽然户口不在西藏自治区，但是一直长期留在西藏的很多的一些为军队为干部这些服务的汉族的商业等等等等，那些就是真正的常住在西藏的人口数的话，那绝对不止这个数。
针对香巴平措昨天在记者会上所说的西藏丝毫不存在什么汉化的问题上，达瓦茨人表示，西藏是否被汉化不能单从人口比例上下结论，并指出中国对西藏的殖民统治要比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更加严重。他继续说，
小巴朋友我记得还提到说西藏不存在同化什么，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是可以从人口几个数字评价。比如说英国在印度推行的殖民化政策，那也不是英国人殖民到印度的人并没有比印度人更多，但是他通过用他的政策，他通过用他的强制的力量，他通过用他的那个军队系统、军队或者武力，强迫西藏人去接受他的那些文化，然后实现这种同化。比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更严重的是，英国那时候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印度人，但是在西藏来说，从点和线的角度来讲，汉人占绝对优势，这是不争的事实。
香巴平措昨天在记者会上还谈到了平措王杰有关解决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回西藏问题上写给胡锦涛的信上，他说这是不是绝大多数西藏人的想法，这跟绝大多数西藏人的想法大相径庭，这只是一些少数人的看法。对此您认为这个他说的是比较客观实际吗？
这其实我认为不算什么新东西，因为1958年、1959年中共占领西藏的时候，他就说西藏人民心向党，95%的人民是热爱党的，只有5%是被农奴主或者是农奴主所欺骗。到了后来胡耀邦和他们拨乱反正邓小平的时候，西藏人民过得非常不好，
他承认，然后他说现在开始好了。那么前几年西藏的新华社他出了一个报道说，现在西藏人民已经不信仰达赖喇嘛，他说70%或者80%以上的人民都讨厌和不喜欢达赖喇嘛，他们都接受党的领导等等等等。当时就有外国记者提出说，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在西藏进行一个全民公决，让人民说话，让人民站出来表现他们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如果那样表现，它极有合法性，而且更能够驳斥那个达赖集团，比他们花很多钱，弄很多的军队住在那50多万军队住在西藏更有说服力，更能够表现中国对西藏占领西藏的这种合法性和合理性，那么中国就不吭声了。如果真是如想巴彭做这样的，你搞一个全民调查、全民公决，还是这句话，就解决了。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支持西藏人士抗议中共修建珠峰公路。下面请听国民家的报道。
中共政府为了让奥运火炬能够传递到世界最高峰西藏珠穆朗玛峰，已决定投资15000万元人民币，从下周开始修建一条直通珠穆朗玛峰北部登山基地的公路，工程预计在4个月内完工。对此，设立在美国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成员麦克韦德克斯于本周三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修建珠峰公路的无耻行为。韦德克斯表示，中国政府企图向国际社会说明西藏是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才执意要把奥运火炬传递到西藏。他说，修建这条公路后将会有大量游客涌入西藏珠穆朗玛峰生态保护区，从而会导致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以及对当地人文历史和传统习俗也会带来严重侵蚀。作为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香巴彭佐昨天在北京表示，这条全程约108公里的高山公路不仅仅对奥运火炬的传递带来方便，同时将有助于世界各国的登山运动员和游客到珠峰，以及将推动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今年四月，北京奥组委公布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西藏珠峰后，引发了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许多国际人权及环保组织的强烈抗议。其中，中国绿色和平组织指出，由于人类过度破坏和全球暖化影响，使西藏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消融严重，仅在15年内就有2条冰川完全消失。
您现在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李扎吉尔致力于西藏和艾滋病事业，将获最高奖项。下面请听别集的报道。
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主席理查吉尔将获得2007年玛丽安·安德斯奖，以表彰他对解决西藏问题的长期努力和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付出的杰出贡献。根据美联社消息，美国费城市长约翰·斯德里特本周二19号宣布，理查吉尔是2007年玛丽安·安德斯奖得主时表示，理查吉尔用人道主义精神在世界各地提倡人权价值，他作为一个演员完全超越了他的成绩。现年57岁的理查吉尔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主席，长期致力于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并曾2次赞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访美国。他也在走访世界各地时致力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同时以自己的名义开办了一个基金会和一个公共慈善组织，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玛丽安·安德斯奖是由美国费城市每年鼓励为人道主义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艺术家或者演员颁发的一个奖项。2007年的玛丽安·安德森奖正式授予给理查吉尔，来表彰他为西藏问题和艾滋病所做的工作。玛丽安·安德森奖的设立主要是为纪念第一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唱的美国黑人歌唱家，出生于费城的玛丽安·安德森。他曾担任特使前往远东，并由美国第34位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为联合国代表。出生于美国费城的理查吉尔将于11月12号在费城乐团举办的圣人音乐会上接受玛丽安·安德森奖。理查吉尔的著名影片包括《芝加哥》《漂亮的女子》和《一位军官》以及《绅士派头》等。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